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1节到26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宝贵的啊，讲明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道理的经文。那我先给大家读一遍，罗马书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有三次提到显明神的义。第一次是在21节，神的义显明出来。第二次呢，是在25节，要显明神的义。第三次呢，是在26节，显明他的义。这三次的显明呢，是讲同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义通过一种不合理的方式被显明出来。为什么说这种的显明是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呢？让我们先来看看神的义被显明的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种显明神的义合理的方式，我们都很容易理解，是通过律法显明的。比如说在十诫的律法当中，神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神说不可雕刻偶像来代替神，神说不可以妄称他的名，神也说要守安息日，接下来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十条的诫命很清楚地显明了上帝的义，在神的面前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那这种方式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显明上帝的义。第二种合理的方式，我们大家都容易明白的，就是人的不义显出了上帝的义，就像黑颜色衬出白颜色一样。当人去敬拜别的神，当人去刻偶像来代替神，那这些的行为都是不义的行为，因为他们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所以这是第二种我们大家都容易明白的道理，就是我们的不义显出上帝的义来。第三种的方式显出神的义呢，是借着审判。当神来责备人，当神用着公义的标准去审判有罪的人的时候，这就显出神的义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当保罗责备那些刚硬着心不悔改的人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这是第三种显明神公义的方式，就是借着神的审判。在第三章第四节，保罗引用旧约圣经诗篇51篇第四节的经文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这是三种我们都认为很合理的方式显出上帝的公义来。第一种是借着上帝的律法，第二种是人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第三种就是神审判罪人，审判不义的人的时候，显明上帝的公义。这就好比我在路上开车，开得太快了，超过了限速，被警察拦下来，给我开了一张罚单， 告诉我了一个时间，让我去法庭去接受法官的裁决。时候到了，我拿着这张罚单上了法庭。我知道，法官知道，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我开车超速这件事情是事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要付这笔罚单，有罪就有罚。然而当法庭的审断结束之后，我走出法庭的时候，在门口等着我的那些朋友就跑过来来问我说，结果如何，罚了多少钱。我说我没有交罚款。那听到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结果是很超乎常理的。他们就会问说，难道你没有超速吗？我说是的，我超速了，这是事实，是无法辩驳的。那他们就会接着问说，那你超速了为什么没有交罚款呢？这个问题正是保罗在给我们讲解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解释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到三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保罗已经很严谨的一步一步的为我们导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既然世人都犯了罪，当上帝审判人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道德高尚的人，还是每一个有血气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显出罪来，都落在了上帝的审判之下。按照合理的办法，世人既然犯了罪，就应该承受着罪带来的死亡的结局，这是合理的解决方式。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有可能有人走出上帝的法庭依然能够活着呢？有罪的人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不被定罪而离开这个法庭呢？怎么可能有人在没有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的情况之下得以自由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连着三次向我们讲明，神的义是通过一种不合理的方式显明出来。在二十一节，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在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二十六节说，好在今时显出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摆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难题，就是当上帝拯救世人，拯救这所有犯了罪的人的时候，怎么能够保持他依然是公义的一位上帝？怎么能够在神的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世人依然有一条活路呢？这个答案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世上所有不义的人，承担了罪的刑罚，满足了上帝一切公义的、愤怒的、审判的一切的要求。只有这样，世上所有不义的人才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记在路加福音23章44节到47节的经文。这一段呢，就是描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那一个时刻的情景。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给耶稣基督执行死刑的那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所下的一个结论，这真是个义人。这也是圣经 明明的向我们显明的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个义人。然而就是这个在上帝的面前没有犯过一个罪的义人耶稣基督，替世上所有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审判的结果。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是这样讲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受死，借着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每一个人开了一条活路。借着我们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法庭上，法官问我说，你有没有开车超速？我说有。他问我说，你要接受这个罚款的结局？我说好。但是当我拿着这个罚单去交罚款的时候，法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哦，你不用交这笔罚款了，因为你的朋友先来一步已经替你交了这笔的罚款，已经有人代替了我承受了这个被罚款的结局。在上帝的法庭上也是如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对说我们是没有犯罪的。那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那犯罪的人要不要被定罪？那这就要取决于你是要自己承担这个罪的结局呢，还是已经有人代替了你。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在神的面前就被称为义，不再被定罪了。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些人，就要自己承担这个犯罪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死亡。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福音，然而正是在这不合理的福音上面，同时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以及上帝的慈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通过十字架，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被显明出来。